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7月9号到7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720旧金山反迫害大游行，大陆人赞法轮功好。7月12日星期六，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6年之际，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游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停止迫害。当天上午9点，法轮功学员首先在旧金山渡轮大厦前集体练功，展示祥和优美的功法。许多居民和游客被吸引，了解什么是法轮功。有的人看到这么祥和的练功场面，当场学练法轮功。12点，法轮功学员举行的游行从渡轮大厦出发，沿着市场街，经过市区主要街道，到达唐人街花园角广场。
反迫害26年，法轮功学员多伦多大游行，今年是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6周年。周日7月13号，加拿大逾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受到市民的关注和欢迎，民众支持法轮功，呼吁停止迫害。当天上午，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逾千人，在安省议会大厦前段女王公园举行了大练功集会，并随后举行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打头阵，依次为法轮大法好方阵、功法演示方阵、白衣悼念方阵、反迫害方阵、九瓶退党方阵等，经大学大道、布鲁尔大道、央街，从丹达世界回到起点。
他们也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迫害中，我和千万法轮功学员一样，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大部分时间都在黑窝里度过。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我所遇到的看守所里的那些犯罪嫌疑人、劳教所被劳教人员或监狱里关押的犯人，见面时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相识感，甚至激动兴奋感。看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三界之内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成，为法而造就的。但是呢，可不都是表现上起正面作用的。我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在过往历史上，我和这些人可能在某个庙里曾经修炼过，或者可能在哪个山里当过强盗，或者在哪个时候在一个军营里睡过大炕，随军打过仗，甚至还是一家人呢，谁能说得清？下面我讲述的是与大法有缘的人的神奇故事。他看到了天兵天将。2012年我被关押在看守所时，狱警要我在没有安排劳动生产时给羁押人员讲讲课，有时每天都要讲1个多小时。我就按真善人的大法法理，理智和智慧的给他们讲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道理。那时我所在的监室打架斗殴的现象就比较少，所以其他监室警察有时也让我去讲，对监室的管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天我正在风池给羁押人员讲着真相。风池就是监室外的一个小院子，放风的地方。突然有一个因为私刻公章的被抓起来的年轻人对我说，法轮功，他们都这样称呼我。 我看见我们上空有许多穿着古代衣服拿着刀枪的人。我说，是不是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后天兵天将来抓孙悟空的情景？他说，就是。我说，那些就是来为我们护法的天兵天将，大法弟子身后都有李老师的法身法轮保护，由天兵天将护法，在座的他们都相信我讲的话。我对看得见的那个人说，你看见的时候，是不是你想看清楚一些的时候反而看不见了？他说，对呀。我说，那就是你动了你的肉眼睛了。他还说，他还看到了许许多多美妙的东西。他回到了自己的天国世界。有一天，真是二老头向我讲述了一个非常清楚又非常奇怪的梦。他说，昨晚我梦见我到了一个地方，山清水秀，有亭台楼阁，花草动物都是我们人世间没有的，非常漂亮，壮观殊胜。而且还看到一大群穿着华丽各式各样衣服的人来迎接我，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也许就是你在某个层次中的天国世界，你的元神回到了那里，你见到的那些人都是你在那里的亲人和众生。因为现在的世人大多数是从天上为了得真善人宇宙大法来的，将来就是要回到你看到的自己真正的家。听我讲后，他非常高兴，还真当回事。他真正生命的那面明白了真相，从此以后他改变非常大，一改过去的暴脾气，对人更加和气，通情达理，不再与人争吵。遇到问题他都要来问我，我给他的意见和建议他都认同接受，努力去做一个好人。大法之缘使他保住了性命。我被关押在监狱时，其中一个包家是专职学习组长，也就是牢头。他是因为合伙走私毒品被判死缓刑的。我们在一起生活时，遇到任何事都要指点我一下，或者数落我一下。有些事明明是他叫我做的，后来反而又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从来不和他计较争执，也不向他解释。有一年，监狱开每年一次的庆功减刑会，每个监区都要写表忠信。他要我将他写的用毛笔抄在装饰好的贴板上，因为文稿中有对邪党吹捧的词语，我叫他修改，他不同意。我说，那我就不写。他迫害法轮功，我为什么还要吹捧他？他见我不写非常生气，又数落了我一大通。我就是不写，也不和他争辩什么。他气冲冲地走了，他叫其他人写，别人都不写，还说我讲的对，为什么要吹捧中共？最后只好答应我的要求，做了修改，我才帮他完成了任务。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法轮功，我怎么每次说你，明明不是你的问题，可你从来不分辨，不做解释。我说，我是修炼人。我们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取人的心。所以每次你对我说时，我都在想我哪儿有问题了，以后怎么做好。因为我不会用常人的什么对错来看问题，对我们修炼人就是一种执着心。他说，虽然你讲的我还完全理解不了，但是我一定得向你学学，遇到问题向内找自己，这是做个好人的境界。随后他给我讲了他和其他人走私贩毒品的事，有个事他很纳闷，一直想不通。我们被抓的三人中，我是大档主犯，由于毒品量很大，三个人都判了死刑，但是最后二档三档都死了，反而我大档的没有死。此前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和其他两个人上刑场，他们两人穿的是白衣服，而我穿的是黄衣服，刽子手穿红衣服。只见刽子手手起刀落，那两人就被砍了头，我被吓醒了。过了几天，其他两人被执行枪决，我却被改判死缓刑，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反问他，过去什么人才能穿黄衣服？他说，和尚、皇帝呀。我说，对呀，你穿着黄衣服上法场，谁敢动你？你和大法是有缘的，你死了也就见不到我这个修炼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修炼人了。所以你要珍惜与法轮功之缘，这是你生命真正得到救赎的希望。感谢李大师使我生命重生。2025年我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隔壁监室关押着一个贩毒两公斤被判死刑的犯人，按刑法规定50克就可以判极刑，还是个重犯，因为贩卖毒品服刑释放回去不久再贩毒。他上诉的理由也很牵强，无非就为多活几天，其实早已失去了对生的希望。我刚见到他时，他整个人都是灰扑扑的，面部一点血色都没有，犹如一个死人状。同监室的人告诉我，他是死刑犯，送最高院复核很久了，可能很快就要上路了。我利用放风的机会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后悔干了坏事，已经没有了生的希望。我对他说，现在唯有神佛能救你，只要你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还会有生的希望。他说，反正我都要死了，有没有希望我都念。随即他就开始不断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想起来就念。有一天他告诉我，昨晚我做了个和鬼打架的梦。我说，打赢了没有？他说，我将鬼全杀死了。我就说，你有救了。开始他不相信，说我宽他的心，但没过多久高法院裁决下来了，死刑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给他解了死料。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太相信你讲的了。我说，你要感谢我们师父对你的救命之恩，而且你今后绝不能做有损大法的事，否则随时都可能要你的命。他一再表示说，我知道，我一定做到，感谢李大师使我生命重生。他被免死的消息，整个看守所的羁押人员和警察都很吃惊，不敢相信。我对他们说，不管你们信不信，这可是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的神迹。从此以后，很多人更加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闻听大法悔恨自己之恶。小波化名，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因流窜盗窃、强奸、故意杀人等罪被判死刑，等待最高法院的复核。小波与警察在历史上不知有什么恩怨，在等待复核期间，他一直有要用暴力伤害警察的企图。他经常对人说，我要拍死他，杀了一个是死，再杀一个也是死。听说小波还做了行凶的准备，从来修理的工人那里悄悄拿了一把起子藏起来，后被及时发现，未酿成大祸。所以狱警总是防着他，不敢挨近他。他在监所里也很霸道，凡是新进来的人，有钱的都要给他买一包大白兔奶糖。他把多余的被褥都霸占了，天冷有人要时得用钱向他买，一床50到100元不等，而且动不动就打人，谁都怕他。警察都不敢管他，他就是监所里的太上皇。管他的警察特意把我调到他的监所，让我管好小波，不要出什么事。我一进到监所，值班员老头就交代我说，购物时要买一包大白兔奶糖给小波，这是规矩。我说，买什么都可以，但要他开口。可能是缘吧，小波赶忙说，他里外什么都不用买。以后我和他谈起话来都很投机，我经常给他讲真善人做好人的道理，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宇宙法则，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故事，讲佛道神的故事，他都非常相信，很爱听。后来小波告诉我，他是东北人，是独生子，家里条件很好， 在学校开始学习成绩也不错，还是优秀生。慢慢的，受社会上灯红酒绿的影响，名利心驱使他过早进入了社会。开始在北京一个车检所工作，收入也不菲，但是因为满足不了自己过高的消费，就开始了盗窃生涯，还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好人做不来，就做坏人出名。这次到这里，主要是想买把手枪，干点轰轰烈烈的大事。在这儿闹出来人命了，又被公安部通缉。我是到某某地后主动自首的，公安根本抓不到我。我也知道死定了，因为我已经多次犯案，可以枪毙几次了，都被最高法院当官的叔叔保下来了。这次的事件太大了，公安部还发通缉。有一天，小波对我说，自从听你讲了法轮功后，我心里很平静，法轮功讲得很有道理，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回不来了。我说，别丧气，不晚，你已经听到了佛法，知道了真善人宇宙特性，又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退出了你加入过的邪党的附属团队组织，神一定会管你的。肉身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无论你的结果如何，但是你的灵魂，就是我们讲的元神，已经得到救度，你将来的生命一定会很好。那之后，他开始每天早中晚三次在监所里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倒共产党。听说我将开庭，他让我给法官递交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干了坏事，受到法律制裁是罪有应得，但是某某他们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怎么会有罪呢？如果我能早一点遇到法轮功，我就不会走上今天的犯罪道路了。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见小波走了，穿着一身黄色的袈裟，高兴地走了，向着一个闪射着红色艳丽光芒的世界飞去了。第二天一早，执行上路的通知来了，看守所的所长，许多警察都来给他送行。他穿上家里送来的 T 恤衫，精神抖擞的，很坦荡的跟着警察走了。脑溢血合并脑水肿，脑疝重度昏迷患者苏醒了。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时，一个包家名叫楚武，化名是回教徒。这位包家对法轮功学员都很好，平时他也不管我的事，我也经常跟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得福报，他也相信。2007年610到监狱搞所谓转化时，由于我表示坚持信仰，610成员就把他叫去，安排他对我施压，必要时对我动武，但都被他拒绝了。他对610的人说，监狱有监狱的规矩，我只能听监狱警察的，你这种要求我不能做。2008年的一天，屠武在劳动时突然跌倒在地，抬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经检查诊断为脑溢血合并脑水肿，脑疝重度昏迷，监狱已经通知家属，病情很危重。这种情况就是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病人的死亡率都非常高，何况监狱医院。我很关心他的安危，趁他的亲戚给他送东西时，我对他的亲戚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可能有救。同时我也面对着监狱医院默默地背诵了几遍师父的论语，心里对他说，屠武，能不能闯过鬼门关就看你的造化了，我相信你善待法轮功，一定会有福报的。第二天奇迹出现了，他的亲戚从医院回来后跑来对我说，屠武昨天晚上突然苏醒过来了，医生都说是奇迹，我太相信你讲的了。后来屠武以保外就医被家人接走了，听说回去后恢复得很好。严重的神经衰弱能睡好觉了。有一天， 一个监督岗和我聊天时对我说，监督岗就是警察安排专门监督服刑人员的。他因为走私毒品被判了死刑，后来虽然改判了死缓，但是在等待上诉的两年时间里，由于精神紧张，随时都在想着不知哪天上路，所以从那开始晚上就睡不好觉，经常做噩梦，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搞得精神不振，饮食也不好，消瘦，医生说是患了神经衰弱。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年了，吃了不少药，开始吃安眠药还有点效果，后来吃多少都没有用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知哪一天就去了，你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我对他说，你什么都别想，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管用。他说行不行，我说只要你诚心念，保证你睡到明天早上起不来。第二天我正和一些服刑人员警察聊天时，这个监督岗过来对我说，老 H， 你昨天告诉我的灵丹妙药太灵了，我今天早上差点起不来床了，真是太神了。在座的人都好奇地追问我，什么药什么药，我说是验方，现在不能公开传，只能单传，以后我会告诉你们的。后来我一个一个讲给了有缘人，包括警察。血癌消失了。一年我再次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在过渡所，也就是刚进来的人都必须先在过渡所学会所谓的监视。一天早上我在放风池给大家讲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大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得福报。有一个晚上刚被关进来的诈骗犯，诈骗了上百万的诈骗嫌疑人，蹲在一旁也静静地听，当时我也没注意。不一会儿刚来的这个人就被叫出去了，说是到医院检查。大概过了一个多月，这人又返回了监所。回来后他告诉我，他在外面时医院就诊断他患有白血病，所以进看守所后，看守所就送他去住院检查。住院检查一个多月，各种检查都做了，什么 CT、B 超、各种抽血化验都做了，结果都正常。因为有便携史，怀疑直肠有问题，又做了直肠镜检查，结果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人还长胖了呢。他问我，会不会跟念法轮大法真善人有关系？这是那天我刚进来时听到你在给他们讲的，但是我只念了法轮大法真善人，没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管不管用。我说在你身上不是展现了吗？虽然你没念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是由于你心诚，佛看到的是人心，所以佛就管你了，你以后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说，感谢法轮功，感谢法轮功师父，回去后我一定让全家都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几天，这人办理了取保候审，最后只判了个缓刑。糖尿病放心地吃起了月饼。在看守所，我经常给大家讲真相，可能都是落难者，他们都十分仇恨中共，连黑社会进来的人都说，我们还讲个道义，中共连黑社会都不如，他连道义都不讲。所以讲真相时很容易，特别是做三退，一说就退。监所里有一个因为合同纠纷被关进来的矿老板，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吃饭前都必须打胰岛素才敢吃饭，就这样血糖还都不稳定。他喜欢和我聊天，有空我就给他介绍真善人宇宙大法，告诉他做好人不要与人争斗的道理，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人平时好与别人争斗，别人都不和他交往，警察也烦他。自从听我给他介绍大法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再也不和别人争吵了。遇到矛盾会找自己的问题，遇事也能做到人。 和同监所的人也能和睦相处了。因他有严重的糖尿病，以前不但不能吃糖，长期以来吃饭前都要打胰岛素，后来慢慢的不打胰岛素，他也敢吃饭了。那年中秋节，每人发了五个月饼，他想吃月饼，他就问我说，能不能吃？我说，你自己看着办，你自己认为能吃就吃，不能吃就不吃，一切取决于你的心。最后他还是吃了，结果没事。从此以后他什么都敢吃了，包括大白兔奶糖。我离开看守所时，他的血糖都很稳定。一个包家的人生改变。2005年我被关押在监狱调换监区时，包家我的包家组长叫小文，化名，才十多岁就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死缓徒刑，三十来岁时刑期已经快满。我和小文很有缘，他刚听说有一个人从其他监区调来，想一定是个法轮功，就去要求来包家我。小文对法轮功有好感，所以他对我很好，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还主动帮助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联系，传递信件，安排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见面交流。我们相处非常好，几乎每天在一起都是讲法轮功的真相。他也非常认同，也爽快地退了少先队。他在我前面几个月出狱，我满足他的要求，给了他家人的联系电话。我出狱后，他及时来看我，见面他就告诉我，就像你说的，善待大法弟子，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真的得福报了，一切太顺，太好了。他告诉我，我刚出狱，就有我在监狱认识的老板找我去他开的工厂当厂长，每月6000元工资，分了一套住房，还包吃。他还预先给了一个月的带薪假，让我先回家乡看望老母。我走时还和嫂子联系上，带了一些护身符、真相资料，分给亲朋好友。我让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跟老板干了几个月后，现在又出钱让我去学驾驶考驾照，还要给我涨工资配车呢。他还说，就像有人安排的一样，还神奇般的遇到了称心的女朋友，还是个家乡人呢，说结婚时让我们全家都去，走时他还要了许多真相资料、护身符。小文结婚时，我们全家人受邀去了，才到婚宴上他就问，带真相资料了吗？妻子告诉他，带了不少，还有护身符。他说，全部真相资料留下，我来发。于是我们把带的全部真相资料都留给了他。这是我遇到的部分神奇故事，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其他同修遇到的就更多，有的为此走入了大法修炼，也有出狱后因为向世人讲真相被绑架迫害的。总之，今天来到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师父以宏大慈悲不计过往之过，珍惜他们，救度他们。我们大法弟子更要去掉分别心，去救度一切有缘之人。
善恶有报，善恶报应背后有因果关系。作者：走正道。善恶报应的背后有因果关系，中共否定善恶报应的谎言是割裂其中的因果，强调结果，对于结果的解释是自然现象、偶然的、自己不小心等。戳破谎言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因和果结合起来。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谎言与暴力，最害怕真相的传播，依靠暴力杜绝真相的传播。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那些人遭了什么报应，会被中共列为机密，不敢叫老百姓知道。中共怕明慧网，是因为明慧网把他们遭受报应的前因后果结合起来了， 人们能从中感受到善恶报应的宇宙规律，能从中认识到中共的魔鬼本质。2025年6月27日，明慧网刊登了两则善恶报应的小故事。一则讲的是湖南祁东县委一干部遭恶报将车开进水库丧命，按照中共的逻辑是开车不小心造成的，但是真相是这个叫肖伯仁的祁东县委干部听到同楼住户法轮功学员邹美英在家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打电话向本县公安局诬告带来的恶报。没有这个前因，一定不会有夫妻二人开车同葬水库底的厄运。另一则故事讲的是辽宁大连某水泥厂车间主任开始相信法轮大法好，帮助他解决了机器的问题。他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但是他还是干了坏事，教唆别人涂抹大法标语，结果遇到一场车祸，一命呜呼。而被教唆着涂抹大法标语的这个人，经历了三场恶报事件后，赶紧找到大法弟子承认错误，还听从大法弟子的善言相劝，不但自己发真相传单救人，还和他妻子两人一起发，从此后再也没有不好的事情了，这夫妻俩现在身体还是好好的。中共为什么怕法轮功真相流传？因为法轮功学员把真相揭示给了人，告诉了世人真实的法轮功，把中共为什么作恶、如何作恶及其最终目的揭示出来了，并且告诉世人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命的天机，真正的对人好，人都按照真相的要求去做，就是在种善因，最后得到生命美好未来的善果。中共利用谎言隔裂因果关系，蛊惑世人做坏事，迫害法轮功，是为了彻底毁灭中国人，这才是中共所要的果。这个恶果也只有人在无知中做尽坏事才能达到，人在无知中迫害法轮功，才能造下被销毁生命的罪业。了解真相，明白真相，做出选择，才是今天这个新旧宇宙交替时刻人的正确选择。选择善，种下善因，才能收获善果；选择了恶，不分善恶的继续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只能种下恶因，得到的只能是生命被销毁的恶果。
第一次大作交流，去掉老病死的观念，即彻底结束旧日历的参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为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前些日子本地区两个学法小组的七位同修在一起学习了转法轮后，又交流了修炼救人以及如何否定旧日历的一些体会。下面把主要交流的内容整理出来，供同修们参考。一、去掉老病死的观念。因为参加这次小组交流的老年同修居多， A 同修说了他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年同修过病夜关的体会。最近这位老年同修身体出现严重的病夜状态，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了， A 同修就和他一起切磋交流，看看是哪里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老年同修想起了几年前儿女们出于孝心给他做好了送老衣服，他把衣服一直小心地放着。 A 同修和他从法上切磋，生老病死是常人的观念，咱得把这个观念去掉。咱大法弟子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咱不断的修炼，师父就不断的给咱延长着生命，并往年轻方向推。况且师父说了，咱只归大法管，给大法弟子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从地狱都除了名， 也就是说咱生命的根本已不属于三界了，哪来的老病死啊？那位老年同修听了同修的交流，转变了老病死的观念，不承认出现的病业假象，到师父法相前忏悔，说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跟师父回家，把送老衣服不要了，拿到库房里。很快同修能吃下饭了，身体恢复了正常。 A 同修说的这件事情对在场的同修很有启发， B 同修恍然大悟，说怪不得近几年他老过病业关，也是因为他有漏。几年前他过严重的病业关，眼睛几乎失明了，他感觉自己到寿了，心想得把后事处理明白，于是把一双儿女叫到跟前，把家里的几套房产分给了他们。后来毕同修又好了，但一直没从法上衡量他当时的想法是否符合法。这次听 A 同修交流后，毕同修也意识到当时以为自己到寿的想法也是没转变常人老病死的观念，因此这几年时不时的被邪恶钻空子，从肉体上迫害，可能和这件事也有关。同修说回去一定到师父法相前好好忏悔，转变观念，否定迫害。二，师父梦中点化，众生都等着得救呢。 A 同修还说了他学法小组一同修最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同修去楼道单元里发了几本真相资料，师父在梦中告诉他，其实整栋大楼的众生及无数的众生都等着得救呢。听 A 同修说完这事， C 同修忽然想起了他昨天恰好碰到我弟在市里居住的一位同修，说市里的同修没有在家待着的，都出去救人，上午出去救人，下午在家学法。毕同修也说他们老家的同修也都天天出去救人，可本地区自从几年前被大面积干扰迫害后，现在做资料的同修很少，能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不多。在场的同修都悟到这是师父通过同修的梦和外地同修来督促我弟大法弟子比学比修，赶紧精进起来，走出去救人。弟同修说从交流文章中看到国外大法弟子为去旅游景点讲真相，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有的路途很远，需乘车两三个小时，仍坚持救人，而我们一出门就能碰到可贵的中国人，真应该抓紧救人啊。是什么心挡着我们走出去大面积救人呢？经过交流，同修们都意识到是怕心和安逸心。大陆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大部分同修都被不同程度干扰迫害过，都不愿再出事儿了。是这颗心束缚了我们走出去大量救人。从根本上讲，还是法学的不够，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对众生的慈悲心不够，没修去的人心、人念、人情挡着我们修炼精进的步伐，阻挡我们走出去大面积救人。弟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方面没有怕心，救人坦坦荡荡的，听我们这么一说，他鼓励我们说不用怕，现在邪恶完了，顾不了这么多了，尽管出去救人，在公交站牌到集市上都能救很多人，出门前发一念，让众生都来找真相、听真相，可管用了。一群一群的人围上来三退，退完再给一个护身符。那天我带了二十几个护身符，很快就被世人都要走了。三，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最后同修们还就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等方面做了交流。我们大法弟子一定不能承认旧势力利用相生相克的理 给师父和大法弟子制造磨难，神来渡人救人，却遭受各种形式的诽谤迫害，甚至炸弹威胁，这本身是变异的、败坏的，我们坚决不承认。再就是我们加大力度发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为左右正法单独做的那个特殊的盘。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解答学员问题时曾经讲过那个盘。弟子请师父讲一下旧势力的盘所下的机制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影响。师，每个空间里都有一个盘，这个盘它其实就是过去宇宙法的表现，它也是整个宇宙从微观到宏观，就是从微观颗粒构成的空间到表面最大粒子构成的空间贯穿下来的盘，有一个轴，那就是过去宇宙的法的表现形式，将来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才能讲给众生听。但是在正法这世上，他们又做了特殊的盘，每个空间他们也都做了手脚，而且牵扯到世人，甚至于他把人身体中都下了这种盘，所以他一动，地上的人就出现形式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起作用。正法中，这些个东西都在清理中，它已经不起绝对作用了。请同修细细体悟师父的讲法，全世界大法弟子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做的盘，终结旧势力的参与，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迫害，圆融师父所要的。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反思修炼路，正念灭邪灵，写在2025年720之际，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光明。又快到720了，大法弟子反迫害历经了26周年。作为1999年之前的老弟子，经过德法的喜悦，护法的坚定，在师尊的呵护下走到今天。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也感恩走在前边舍尽一切护法的失去生命的大法弟子。回顾这段历史，静心反思自己的内心，现在讲一下自己的体会和同修分享，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找到了掩藏很深的保护自己的畏思的心。1999年写党派大法时，我也去了几次天安门，经过拘留和多次的反复被抓去洗脑班迫害，因此还丢了工作。心里觉得是必然的，其实是承认了这场迫害，心里一直没有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是什么。原来不愿和同修接触，借口是修炼是修自己，都有师父管，其实是怕心，怕别人比自己强，还有很深的恶和妒忌，基点是畏思的，还怕自己被当成组织者，这样判刑重，不是和同修配合怎样维护法，而是自己怎样更好一点，这是用人的狡猾在维护法，就潜在的承认了这场迫害。自己修大法受益了，是从大法的修炼中找到了存在感，这里有很深的争强好胜的心及争斗心，被迫丢掉工作，这是去了利益心，又暴露了求名的心，失去了正式工作，单位的同事夸我修得坚定，我的心里很受用，修炼后家庭和睦，被人羡慕，还是求名心作怪，所以后边又出现了婆媳之间关系紧张，关过不去时悲观失望，怨气十足，觉得这关大的比警察迫害时还难受，比丢工作时还难受。经过内心的挣扎，当我想到师父， 想要修炼的念头一出的时候，心一下子就轻松了。我发现我还有利用大法过常人的幸福生活的心，修炼就是去执着心，可我却抓住常人不放，用败坏的人的力和下滑的人的行为比，好像我没错，但按大法的标准就是错了。发现任何一颗人心都带不到天上，别人说自己再也不愤愤不平了，于是我的修炼突破了瓶颈，做事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走出了自我。二，把正法修炼当成了个人修炼，我悟道光认识到错还不够，还得真正找到导致不能精进的原因，把执着真正去掉，或者说是把干扰正法的魔灭掉。进而我发现，我们的修炼超越于以往的任何修炼形式，只有念头正了才有正行，无私才真的无畏。于是我反思过去的修炼路，找到了在这个过程中的思。以前我去天安门几次后，觉得政府不讲理就不去了，在家自己看书，把自己伪装得很完美，以为这就是维护法，自己用观念定了个坚定，其实是显示心，还隐藏着怕心，错误的以为不看九评共产党也一样修。我也劝世人三退保平安，我也起诉了江泽民。现在发现不看九评共产党这思想本身就是邪党的思维，不是真我，因为我一看此书，邪恶就会被解体了，所以假我就抵制，其实是对正法修炼的抵制。为了清除自身的党文化，我看九评之后，清晰地知道了中共不是普通的政党，共产邪灵是魔鬼，它是毁灭全人类的，中共一天不倒，它就会危害人类。揭露邪党的恶，不是斗，也不是参与政治，是最大的慈悲。我发现我原来的信心是打了折扣的，说白了是利用大法保护自己，而不是无条件的正实法。我的内心升起了对大法的无以言表的坚信，我知道了新宇宙的无私，大法的修炼不只是个人修炼的圆满，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才是第一位的。我的正气足了，怕心也就没了，修炼的人怎么能怕邪灵呢？应该是邪灵怕我。三，清除共产邪灵，迎接法正人间。我发现我原来的发正念也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发的，是为私的。现在我知道除恶是助施正法，是最大的慈悲，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于是我主动和同修一起找回昔日同修，恢复学法小组，整体配合，共同提高。大法弟子的家人正气也足了，很支持大法弟子修炼。有的家属还成了大法弟子，我的家人也转变了观念，都认可真善人好。我的家里可以公开赞美大法了，家人也受益了，发生了很多次师父救命的神奇事。请还没走出来的同修放下人心，抓紧时间跟上正法进程。我们有一颗想真修的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大法的威力也就展现出来了。这场迫害不能因为我们的人心再延续了。在720到来之际，全世界都在呼吁解体迫害，大法弟子一直是主角。反迫害26年的今天，让我们正念正行，共同精进。大法弟子内心纯净的一念能解体邪恶，让我们携手带着众生同创美好未来。
对舍敬和慈悲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一个在外地给女儿看孩子的同修回到本地，因他在外地没联系上当地同修，来我这儿取师父的新经文。同修一来就和我诉苦，说他学法练功三件事跟不上，心性掉下来了，对丈夫没有了慈悲心，原因是他丈夫没经他同意把两处房产廉价过户给他弟弟和侄子。同修忍不住和丈夫大打一场。 我和同修交流，我问同修，你的心出家了吗？他说没有，还在给女儿看孩子。我说看孩子是表面行为，我说的是心。现阶段我悟到大法弟子在世间除了做好三件事，在个人修炼的心性上也应该向出家弟子的心性标准看齐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中开示我们，弟子们啊，世间的舍尽对在家弟子是渐渐去的执着，而对出家弟子则是必须首先要做到的和出家的标准。引自精进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则。师父的这篇经文虽然看起来是对出家弟子的要求，但对在家弟子而言，到最后也得达到标准啊。这是我最近的修炼心得，不知对你有没有启发？同修听了我的交流，会意的点点头。我又给他读了师父的新经文《惊醒》，师父的这段法，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师父的法像重锤一样敲击着我们，同修马上归正了自己，意识到丈夫表现得再怎么不如自己的意，那都是为了成就自己，都应该坦然接受。然后同修高高兴兴回家了。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新经文中还开示弟子，因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承担的历史使命，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引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从师父上面的讲法中我悟到，现在大法弟子只归师父和大法管，不归旧势力和三界内的一切生命管了。大法弟子人的表面虽然还在三界，但修好的大部分神体已出三界，名利情都是三界内的物质。大法弟子经过了多年的修炼，功助不断上升，这些底层拜物基本上是够不着我们了。如果我们主意识不强，被这些底层拜物带动，那不是上当了吗？他不就是要把你从神的境界中拉下来吗？同修们，师父慈悲弟子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救我们出苦海，我们的心也得舍尽世间的一切才行啊，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啊。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引自红银三麻烦。最后以师父红银寺中的云游一师和同修共勉。云游，八方游走伴清风，蒙难难把家门瞪，来去无挂只有法，无名无利心无争，深更夜读月是灯，天被地床满屋心，浪迹尘世讲真相，著师正法在今生。
随感，记忆的盲区，作者张元之。昨天同修给我讲了很多关于我的事情，都是那种不好的事，但我自己努力的去想也记不起来， 好像在自己的大脑里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同修既然说了，大概率是存在的，为什么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呢？如果是其他人这样说，我可能就会认为是诬陷了，因为自己的大脑中根本就记不起来存在过这些事情。前些年自己学电脑的时候，是哥哥教我入门的，当然我自己也付出很多，才会对电脑比较熟练。但渐渐的，我的大脑中只记得自己怎么努力付出的学习电脑的事情，而对哥哥怎么教我的事情一点也不记得了。这种事不仅仅在我这里有，我曾经也教同修使用电脑，还有其他的事情，现在似乎同修也不记得了。或许这就是记忆的盲区吧，只记得自己的付出，却不记得别人的付出。而盲区就是源于人的私心，只想记住自己的付出，然后有一天用它来索取，而不记得别人的付出，其实是想赖账。古人云，人不知己过，牛不知利大。人或许是内心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掩盖自己的执着，终归还是一个私字。大法师父在经文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在这个矛盾中，只要能向内找，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矛盾不暴露出来，没有这个矛盾的出现，你就发现不了你的执着，看不到你的执着，一切都是平和的，那能修吗？修炼就要向内找。为什么向内找会那么难呢？因为自己的记忆里往往是不愿意存储自己的错误的，会有意识的抹去那些自己的污点的。这种盲区不仅仅会影响到修炼，在世间的理中也是麻烦。中国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打仗时，商战时，如果不能记住自己的缺点，正视自己的缺点，就无法成功和立足。这样看来，这盲区真的是有害的了。
断网之后找自己，作者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想写一篇神传文化的文章，写到最后就想着，既然是正实法，就应该援引师尊的法。这时破网软件断开了，于是重启路由器，然后再列接。等待重启路由器后，显示的是路由器列接失败，最后查到是欠费了，缴费后还是不行，是银行转账时的延迟。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还是不行，当时就想，算了吧，先去驿站取一下快递吧。下楼的时候才想起，为什么不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呢？此时才悟到，自己给那篇文章加上师尊的讲法有些牵强，文章已经很完整了，这样做同样也是对大法的不敬。明白后，取快递回来再看，网络恢复了，破网也很正常。师尊在经文欧洲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当时自己的大脑中想的都是外界的原因，是不是周日银行转款慢，以前都是不到网络缴款时间就已经交了，甚至会想到很多不切实际的原因，就是没有想到是自己的原因。 看上去银行转款慢与自己无关，其实错了，真正的原因就是自己这里。世尊在经文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告诉我们，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那么常人如果向内找，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西游记》中的第87回，奉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失灵，就是一个实例。奉仙郡之所以三年不下雨，是因为郡侯有错造成的，并非是自然现象。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郡侯认错改正。当然，即使郡侯不改错，到一段时间也会下雨，只不过百姓会遭罪多一些。郡侯是地方官，他的过错会影响到百姓，而大法弟子是天上各大天体的代表，一言一行是会影响到很大一个范围的众生的安危的。所以大法弟子的行为更重要，更要明白向内找的重要性。
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已经把宇宙大法捧给我们了，怎么样在法上证悟，怎么样助师证实大法，全看我们自己怎么选择了。 A 同修到超市去买菜，有两个萝卜包装在一起，他拿起它来看看，却发现自己的胳膊无力，拿不动它。他立刻想起没得法以前自己的胳膊没有力气干活的种种情景，洗衣服一次只能洗一件，洗一件棉袄因为胳膊没有力气拧，得晒好几天。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自己修炼到今天肯定不是以前的状态了，修炼这么多年，他坚信自己现在已经是在很高境界上了。这时他想起师父讲的，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宵夜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他，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的往上洗干净，就是洗净。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就成了铺路、麻烦、吃苦、宵夜、修炼等，这么修那么练。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他明白了修炼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状态，这次他出现的状态是师父在给他洗净，而不是消病业。他在法上这么认识之后也没再多想。回家后他洗毛巾，当他用手去拧手巾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胳膊好了，有力气了，这么快就好了。他在法上选择洗净，师父立马就给他洗净了，太神奇了。 A 同修在法上认识法的例子证实了消病业是低层次的修炼状态，而洗净则是更高层次状态的表现，证实了师父讲的不同层次修炼状态的变化。我们不能老是在一个层次上，不能老用一个层次的理来指导着自己，得不断的在大法中证悟不同层次的理，得敢站在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老用低层次的理来衡量。相比之下，有的老同修当身体一出现不正确状态时， 还认为自己有病业，甚至有的老同修因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而不会在法上认识遗憾的离世了。这样的同修是不是没有真正的在高层次上看问题呢？是不是缺少对师父讲的高层次法理的证悟和证实呢？是不是不能老在低层次上徘徊呢？我们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但是我们是在宇宙的最低层次，常人社会中修炼，常人中的观念会阻挡我们正确认识大法。无形中总有一种观念不敢去想高境界中的事情，不敢想自己是神，更不敢想大觉者的事情，习惯了用低层次的理去衡量自己。通过 A 同修的正视大法的事例，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用低层次的理来看自己是错误的，严重干扰着自己往高层次上突破。我们得敢用师父讲的高层次的理去衡量自己，不然的话怎么去证实师父讲的高层次的法理呢？师父把高层次的法理都讲给我们了，我们就得证悟出来，证实出来，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啊，这也是助师正法的需要啊。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在正识大法中的交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3年30个省市，一颗被洗净的心。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新世纪影视越南团队的成员，参与了3年，这不仅是放映电影和配音的历程，这是我的心灵被唤醒的3年。从一个充满自满的年轻女孩，通过每一帧画面，每一个通宵录音的夜晚，每一滴观众的眼泪，我领悟到了在最细微的事情中修炼自己的真正意义。一，第一场放映初期，我们就像准备出征的战士，学习做主持人，练习化妆，训练仪态，每个动作都反复练习到熟练。我还记得和团队成员一遍又一遍练习时的感觉，内心充满自信，我们要把演员梦带给大家。但现实比我想象的残酷，当组长去介绍并希望与当地同修合作组织放映时，得到的回答全是拒绝。看80分钟的电影干什么，浪费修炼时间，直接讲真相效果好多了，太麻烦了，做别的事吧。拒绝又是拒绝，组长到处打电话介绍了很多，但每扇门都关闭了。每次我听到结果，每一次拒绝都像刀子割在我的自尊心上。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心中充满怨恨，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但在愤怒和委屈中，一个问题突然闪现，或许问题在于自己。我惊醒了，回头看，急于被认可的心，渴望被仰慕的心，想做大事的心，这些都是显示心、名利心在遮蔽救度众生的纯洁本质。第二天早上，整个团队开会，大家一起向内找，审视自己的心。我们意识到自己错了，从心开始就错了。之后组长做出了一个决定，算了，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自己做，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能放映就行。我们自己搭建了一个小放映室，第一场放映只有41人，都是朋友熟人，没有大肆宣传，只是一场安静的放映。主持人上台简短发言，关灯，电影开始放映。然后奇迹发生了，第一滴眼泪从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士脸颊滑落， 然后后面传来更多哽咽声。一位老人拿出手帕擦眼睛，连男人们也忍不住流泪。41个人，41颗心一起震动，小房间仿佛被神圣的能量包围。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当心纯净，不求名，不求利，只是单纯想把美好带给大家时，大法会自然显现威力，不需要张扬，不需要认可，真理总是在沉默中闪耀。在那第一场放映之后，一切都完全改变了。关于这部感人电影的消息迅速传开，从没有人想看，到我们开始收到各地的放映邀请，从北到南，从城市到偏远山区。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一家电影院接受了我们，并签署合同，允许我们在影院放映《演员梦》。在越南，独立电影在影院发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真的是一个重大转折。手中的合同是大法力量的见证。当我们以纯净的心工作时，我真心深深感谢大法和师父的安排。二，96场放映，96次修心。96场放映，7192名观众，遍布越南30个省市。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对我来说是96次修心、7192颗被触动的心，以及寻找自己的旅程。第一场放映后，密集的放映日程涌来，最大的挑战不是遥远的地点，而是时间安排。成员们都要上班，只有周末有空，而且很多人还要照顾家庭。起初遇到困难时，我又生出怨恨心，为什么大家不多牺牲一点，我暗想。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又是自己的自私心、怨恨心。我要求别人牺牲，却不为别人着想，忘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神奇的是，每场放映后，当看到观众感动，当听到那些故事，有人在放弃多年后重新找回修炼的信心，家庭在矛盾后得到修复，看完电影后在修炼上的高层次分享。不只是我，整个团队都感受到这项工作的神圣意义。每一滴眼泪，每一句真诚的感谢，都是我们克服所有困难的动力。渐渐的，大家自愿安排，自己想办法克服个人困难。那些到近16小时车程的地方的通宵旅程，成了炼心性的熔炉。以前我习惯舒适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吃，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现在必须按照全队的菜单吃饭，即使不合口味，必须准时5点起床，准备服装和放映室，即使还很累。躺在狭窄的双层床上，车不断颠簸，腰酸背痛，车上各种味道。每次想抱怨食物不好吃或睡眠被打断时，我就提醒自己，这是去掉安逸心的机会。我突然发现自己改变了很多，从一个离不开便利设施的女孩，现在可以适应任何环境。我真的很感动，看到成员们的牺牲，有人请无薪假参加放映，有成员拒绝朋友聚会的邀请，有姐姐要请亲属帮忙照顾孩子，有人取消旅游计划。所有这些牺牲不是因为谁强迫，而是因为大家亲眼见证了这些影片救度众生的力量。有一次，我的身体疲惫到除了疲劳什么都感觉不到，一个不好的念头突然冒出来，为什么要这么苦，值得吗？但就在那时，我想起一位女士在放映后感动的分享，多亏这部电影，我放下了怨恨心，大法真伟大。这些话就像钟声唤醒了我，所有的辛苦都有神圣的意义。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不再是负担或牺牲，而是能够参与救度众生的荣幸， 更重要的是，通过每次旅程，我不仅把电影带给大家，还一步步雕琢进化自己。三，通过提醒而修正。在团队中，我就像一块需要打磨的粗石，有时我被提醒，你的衣服太薄了，不庄重，说话方式还很重，不够善，坐要挺直腰，不要翘腿，笑要轻柔，不要大声。每一句提醒都像针刺在自尊心上。我想，我已经牺牲时间精力去放映电影了，为什么还被批评这么多？特别是当负责人用严厉的语气提醒不太友善时，我更觉得委屈。做善事，为什么人家说话一点都不善？但一场放映改变了一切。我无意中听到两位观众谈论另一位同修，修炼人穿得这么暴露，举止也一点都不端正。这抱怨让我震惊地审视自己。同时，我观察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他们控制每一个最小的细节，微笑总是轻柔，站坐庄重，每个动作都很标准。我退到远处，看着我们整个队伍站着迎接观众的全景，那一刻我震撼了，他们就像天使，散发着纯净高贵的能量，大法通过每一个站姿，每一个微笑显现。果然，整场放映，我不断听到观众窃窃私语，看他们的风度就知道不一样，修炼人真的不同，从内而外发光。光看他们走路的样子就感到平静了。我突然明白，我不只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众生眼中的大法。那天，我思考了很久，回想起以前觉得难听的每一句提醒，现在我认识到，那都是为了让我修炼。负责人严厉，那是让我认识到，并修去不愿听批评的心，喜欢听好话的心，不想丢面子的心，名利心。如果负责人说话温柔，我真的会认识到并改变吗？从那以后，每一句提醒我都当作礼物接受，学习整场放映都坐直腰，虽然很痛，练习轻柔微笑，虽然疲惫，选择简朴端庄的服装，虽然天气炎热。起初只是按要求做，但渐渐我发现神奇的是，当能控制行为和外在形式整齐时，我的内心也随之清净。四，那些纯洁的心灵。当收到在偏远山区六个孤儿院放映的日程，要做12小时巴士，我的负面念头立刻出现。2到3岁的孩子怎么懂电影？很多孩子还不识字，他们肯定会捣乱、哭闹、到处跑，太浪费功夫了。负面想法在脑中打转。那时，我只想听从安排，完成交给的任务，没有任何期待。从我所在的城市到那里，要坐12小时车，天气突变，让身体疲惫不堪。但当大家一起唱《演员梦》的主题曲时，气氛变得温暖，让我感到充满能量。3天内5场放映，578个2到18岁的孩子，甚至很多孩子还不识字。然后奇迹发生了，灯灭了，那些清澈的眼睛紧盯着荧幕，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孩子离开座位。当电影中的人物打坐练功时，有的孩子自动坐下，举手练功，就像电影里一样。电影中有师父出现的镜头时，孩子们自动合十，虽然没人教，没人提醒。我看到眼泪从孩子们的脸颊滑落，那时我必须审视自己，我认为不可能的事都在发生。以前我说，孩子们怎么能理解？我自问，然后突然认识到，真正不理解的是我。大法不分年龄，孩子们纯洁的心甚至比我这样麻木的心灵更明亮，更接近真善忍， 大法的威力是无边的。放映后，我们教孩子们这句话，共同包容，共同成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们齐声高喊，共同包容，共同成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们说，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会永远记住。一年后，我回去了，刚从远处看到我的身影，小朋友们跑出来抱住我，并一起大声喊，共同包容，共同成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大家感动得说不出话，孩子们还说，阿姨叔叔是新世纪影视。那时我才深刻认识到，我因为年龄而轻视孩子们是错误的。我曾经认为他们太小，不能理解，太幼稚，不能感受，但那578颗纯洁的心教给我宝贵的一课，修炼不取决于年龄或程度，大法会开启一切。五，我见证了奇迹。在放映旅程中，我见证了许多神奇的故事，请让我讲几个典型的故事。婆媳三年沉默被化解。在一个地方，电影结束后，一位女士站起来分享，她说，我和媳妇儿都修炼，但多年来因为矛盾甚至不想说话。看到女主角放下怨恨心，原谅害她的人的场景，我认识到自己错了。看完电影后，我会立刻回家，我要向我的媳妇道歉。觉醒的丈夫，一个男人站起来，哽咽着说，电影中的人物照顾瘫痪的妻子整整十年，没有一句怨言或抱怨，他不修炼都能做到这样，而我一个修炼人却经常对妻子发脾气。从今以后，我会包容，更好地照顾家庭，来证实大法。两个修炼小组和好。最神奇的事发生在我们无意中邀请了矛盾多年的两个修炼小组一起看电影。放映后，空气安静得令人窒息，然后一个人从这组走向那组，伸出手，眼泪、握手、拥抱，多年的怨恨在80分钟的电影中消失了。从那以后，两组像一体一样配合。改变一切的反馈。黄历新年，我们组织了一个线上节目，一条评论让我愣住了。我放弃修炼很多年了，无意中看到这个节目，节目很好，我很后悔，我会回来修炼，谢谢你们。卖房在四个月内有181000次观看，有些电影在24小时内轻松达到50000次观看，但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被触动的心灵，找回信心的人，克服沮丧的人，被救度的人。六，从内在的转变。回顾三年，从一个爱争论、喜欢表现的年轻女孩，我渐渐学会了谦逊，从怕苦的人，我学会了在艰难中的快乐，从爱计较的人，我学会了包容。每个困难都是心性的考验，观众的每个微笑、每滴眼泪都是我继续这条路的动力。从傲慢的年轻女孩，我学到了真正改变世界的不是靠豪言壮语，而是靠默默修正自己。当我们改变时，整个宇宙都会随之改变。大家知道是什么成为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帮助新世纪影视的越南成员克服了所有困难，完成工作的吗？正是新世纪影视的演员们。每当我们疲惫或有压力时，只要想到那边大家的努力，不断的奋斗，甚至比我们辛苦很多倍，我们又有了力量继续。感谢师父给弟子这个机会，感谢同修们耐心听我分享，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们。2025新世纪影视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交流稿。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作者如一。如果我高考可以考上本科，如果我20多岁选择去当老师，如果我可以挣更多的工资，如果，可惜人生没有机会重新来过，逝去的光阴恍然如梦，没有活在当下。有人问我，有过失败的婚姻是否会后悔？我说不后悔。如果不去体验，我就不知道婚姻是什么感受。35岁的我干着办公室文职工作，挣着5000块钱的工资，我对这一切似乎不是很满意。我没有别人的功成名就，我没有别人的幸福婚姻，我似乎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也看到多少人沉醉在名利里面出不来，多少人的婚姻也是一地鸡毛。也许很多人活着就从没有满足过，总是羡慕自己没有的，总是对自己目前拥有的不满意。除了那些遭受磨难的同修们，当自己对现实不满意的时候，就是对师父的安排不满意了，认为老天没有给自己安排好，没有按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我们对师父的信应该是无条件的，师父对于我们就好像父母总想把最好的给他们的孩子一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多数人都是对现实不满意不知足，多少人愿意淡泊明志呢？就好比一个人掉进河里了，还要让救他的人用他想要的方式来救他。我们从遥远的宇宙来到这里，不是来过舒适日子的，而是来修行的，来救度众生的。也许这一生我在人世中看似平庸，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有的是常人想追求都得不到的。每一天的工作不是很忙，我有时间看书和练功，有时间多反思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修行上了。我应该知足，我应该感恩，我应该习惯每天生活的平平淡淡，我应该认清自己所走的路，对常人中的东西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不要过分在意得失，不要过分看重成败，不要过分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做自己该做的事，走自己的路。外界的评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古人之所以如此豁达，就在于淡泊名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可以用宁静平和的心境写出那洒脱飘逸的诗篇。只有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方能心态平和，恬然自得，方能达观进取，笑看人生。当我不再是谁的女儿，当我不再是谁的母亲，当我不再是谁的兄弟姐妹，我就与这里的人断开了链接。此时我只是我自己，虽然表面上这些关系都还存在，可我内心已经放下了，明明白白的知道人生是在这里演戏。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选自精进要旨境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今生有幸得遇大法，我没有迷恋凡尘，这一生我没有遗憾，这一生将是我作为人的最后一世。过往的种种经历都只是为了铺垫回家的路，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